今天的题目呢叫是政治正确中的不正确，海报上题目是西方主流知识界的傲慢啊，那我说还可以用的题目就是评述西方现代艺术中的自义情节，傲慢嘛arrogance， 那么自义呢 self righteousness。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裸去。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来认识当今西方的所谓的人间的遗传和他的理学，所谓世上的小学是什么呢？我们就用一个西方的词来定义，叫 PC 啊，不是 personal computer 的意思，而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 所以有人说哎呦，看你的海报看不懂什么叫政治正确中不正确，有人说你看不懂就更要来听了，更要来了解一下怎么回事。今天我讲呢其实分这么几个部分，本让这个有这个东西就把它列出来了。我这里告诉大家，第一就是如何看待当今的西方社会，这是第一个题目，本来是前言，我给他弄个题目。第二是政治正确是如何在西方兴起与普及的。第三是何谓政治的不正确。第四是政治正确中的对与错。然后第五呢是说基督徒面对政治正确的新宗教现象的反省。这就是第五，我们一共五个部分。那当然后面四五是重点。有的时候赵先生警告我，前面不要一上来看到时间还有的就是兴致勃勃的讲很多，到后来呢越是最重要的内容呢你越是没时间讲，结果回答问题就是快速结束啊。那么我希望呢能够今天因为很宝贵的时间来之不易，前面已经被浪费了一点，不过也没关系，其实对我们生命是一个锻炼，锻炼我们的 patience， 锻炼我们的忍耐，锻炼我们的耐忍，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来特别谈一下我今天要讲的这几个问题的来源。我们如何看待当今的西方社会？其实这问题啊，我们每个来到西方的人都要来问一下，你来到西方是干什么？我可以说我在西方这么多年，我就信了主的最初几年，我还是没有看透西方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整个一个定界就是西方就是西方的一套，东方就是东方一套，所以我们拿起来什么事情哦，这是西方的现象，哦，这是西方的思想，你那个是东方的，或者你这个是亚洲的，你这个是等等的，有没有一个完全西方的呢？我们过去在国内是把西方过去啊，改革开放以前是洪水猛兽，那改革开放以后呢，跟它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要它的技术，要它的资金，但是对它的很多问题，很多还是特别在政治上啊，或者等文化上还是有很多批判。那么这里面的批判，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其实我们常常带了一副正好是颠倒的眼光来看西方，把西方那些很对的东西，我们往往把它看错了；把很错的东西，我们往往看对了。所以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忽然趁早的学西方，啊，使我想起了过去毛泽东过去一篇著作，是新民主义论里面说是。迅速中国怎样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谈到了一大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然后说他们是忽然趁早的啊，说希腊啊，原地趁希腊或者等于西方，好像马克思主义所以革命声炮响才给你看清楚了，原来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迎接了另外从西方来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又知道那有问题，那到底怎样看西方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今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呢，一直是近乎西方社会呢因弃绝传统的基督教的价值而日渐成人的时候，西方的一大部分知识经验呢经历自我感觉却越来越好。我们过去国内讲西方在腐朽的那一面的时候举出很多事实的时候，是很多是真的事情，西方的腐朽真是真的，但是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西方，真正的西方有很多的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没看到。那腐朽的东西呢，也确实在政治上呢确实最靠近我们原来的艺术形态的。怎么回事？我今天会给大家来特别评述一下。就是西方的一部分知识精英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他们 自私自己，并不是所谓沉溺于赚钱享受心灵空虚人生盲目目标的一群。在我们看来好像这西方就是赚钱嘛，资本主义，你一定是见钱眼开。如果是这样子来看待有这样的人，西方为钱为大的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你把这些知识精英都看成这么一群呢，你小看他们了。如果他们只是这样子，他简单的问题就很简单。我们凭借西方，看西方基督教的福音传过去就很厉害，像当年罗马帝国一样的基督教很少欧洲。但是你基督教现在传福音的时候，你遇到了坚强的抵挡。其中最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西方的所谓腐朽腐败，而是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西方有这么一群最执着他们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一群很有体能使命感的群体。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任务是什么呢？他们正在忙于清除传统的西方文明的中心意识。很了不起啊，这些人都是白人知识精英，在哈佛，在耶鲁，在普林斯顿。你以为他们在这里标榜西方文明吗？不，他们是里面的革命者，他们正在做一件摧毁西方文明的事情。而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要提出一种新的价值观，他们是要站在第三世界，站在许多受压迫或者受压迫的弱势群体这一面。看起来我这真是跟我们觉得的完全不同。那是马上我们想到我们国内来的人就知道这个语言了。他们缺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新思维呢？他们缺了一种叫做多元文化主义的新宗教。你知道加拿大，我们来到这里，大家说加拿大最 proud of 他们自己，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算是大熔炉，所谓 melting pot 是美国，可是加拿大就不是，加拿大是个大拼盘，不是大熔炉。所谓的就是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所以你要了解啊，美国加拿大之间的不同，可能从这方面也可以着手。当然美国也不都是一个大熔炉，现在大熔炉也真要走向大平台，欧洲早就已经五花八门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很崇高的诉求，他们写的是解放、平等、宽容、多元、自由，都是很伟大的资源。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有这么一个西方，这个西方你说从过去在国内的宣传上面是看不到的，你要了解有几个地方你是了解不到的。一个是他们这一群是以 political correctness 所谓政治正确为意识形态的一群西方，你是看不清楚的。等到你后来发现很多问题不解的时候，你才慢慢知道它背后已经是有很有基础的运动已经开始。那我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这个所谓的这个 PC， 那么政治正确它的到底是怎么开始的。第二，我现在讲第二，政治正确一词，这个 political correct 怎样在西方兴起和普及的呢？如果你我们现在有 computer， personal computer， 如果你到 Google 上去查，或者到 Yahoo 上去查，你把 political correctness 打进去，你第一个词头就是现在比较那个叫做Wikipedia Encyclopedia 的 definition， 有一个 free encyclopedia 是专门在网上的，这是现在是这个大家的这个查书度很高的，他给他下一个定义，他就给他做了一点这方面的源头的追溯。这个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如果你打上去的话，那这方面的 page 是几千页，你光是有关于这个文章它就有一千多本书和一千篇文章来讨论所谓的 PC， 这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呢要来了解一下政治正确呢，按照这个英沙科比的那个百科全书的定义呢，他说最初作为现代的用语啊，现代用语它起示于什么地方？它起示俄国十月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里面他党所奉行的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描述。这条路线是 political correct， 是第一次是成为一个现代用语，大规模的使用，那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 那我们今天是中国来的一群，我们应该讲更了解中国。我们过去在国内的时候有一句毛主席语录，其实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我们背得很熟的，就是毛主席的语录里面说什么，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什么，你知道什么，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知道这句话吗？我们那时候都背的，因为我们当时都认为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一个超越的绝对的信仰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大？你生活在人，按照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动物，你来到这世界上，如果你说是要有理想，你是有远大，你如果是想要做点什么事情的，最高上就高到政治上面去了。所有的领域是最高是政治，是不是？因为政治决定一切，这很有意思。毛泽东，当政治路线决定一切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民主了。组织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第一，然后党的组织路线，大家都知道。其实呢，这是很这马克思主义的最不协调的地方，因为马克思提到是经济决定一切的，经济是基础，一切都是政治都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决定了政治就自然形成怎么样政治。所谓的政治、道德、宗教、教育、法律这些东西，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面，它都是为了维护某种特定经济集团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学说。意思就是没有正确和错，只有哪一个政权得势了，他用正确的力量强行的推行了一种意识形态。你现在就知道就是这种，过去的社会是这样，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这样，奴隶社会是这样，所以无产阶级社会也必然是这样。而且这就是事实 fact， 这就是这样的。可是呢，到了列宁这里呢，他马上变过来了，他就说政治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大家知道，文革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突出政治，突出政治，一任突出政治，二任突出政治，一共弄了好几任，五任六任突出政治以后，才是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当时是政治决定一切，统帅一切的，这是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一切的，它说起来叫辩证的应用。什么东西只要加上辩证一个词了，反在边讲是正的，正在边讲反的，你怎么讲都可以，最后都是辩证的。有人说辩证法就是变戏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啊，我等在过去在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点，就是按照他意思讲，我们大家也不关心，只要把考试的时候考正确了，卷子发下来就可以了，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所以但是在西方大规模的使用这个政治正确是什么时候呢？政治正确的观念在西方社会是从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流行起来的，经过六十年代的反叛，所以他们找出一条路来。他们从七十到八十年代，他们最初是一种 linguistic 语言上的改变。所谓 linguistic 就是语言上的修正，要借着对传统用语的修正开始。为什么我们过去用惯那些传统用语要修正它呢？因为其中有一个假设在背后，过去的西方社会实质上是一种白种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你知道，从西方后现代解构啊等等啊，语言的表达没什么特定意义，就是说你的语言谁有所谓话语权。那么因此呢，你过去学习的东西，你不要把它当作里面真的有什么真理。问题就看清楚是过去是谁在使用这个话语，因此就代表着谁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西方过去的传统社会里面，包括圣经、莎士比亚的著作，或者这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白种男性，都是从那里过来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要颠覆他们，那么就必须用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一种观点看他。我们不要只是通过一个孔看这个世界啊，世界上所有的女人、孩子、少数民族都按照白种人的男性主义的孔啊，我们过去来到西方学习西方的经典啊，学习这个觉得很了不起，觉得错了。按照他们意思，其实这个世界是每一种集团看过去有不同的 picture。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护弱小，要从多种的这种文化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去看，所以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词语先改掉。很多地方政治不正确，比如像主席，大家知道 chairman， 是不是啊？政治不正确表达，主席过去叫 chairman， 但是政治正确的也不能叫 chairman 了，要 chairperson。所以如果你又看到一些英语里面不叫 chairman 的 chairperson， 因为他热衷于 political correct， 你知道吗？ 包括现在这个已经影响到翻译圣经了。希伯来书说儿子却又不被自己的父亲管教了，最新的一本里面说孩子却又不被他们的父母管教了。诶，这个明明原文不是这样子，他要觉得这样就比较 political correct， 比上帝还要正确，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种潜意识进去以后，像是这样子。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过去在春那个 Christmas 讲，哎 ，Christmas tree 圣诞树，哎，怎么变了呢？那像圣诞树，它就变成 holiday tree。你会把圣诞树变成 holiday， 因为 Christmas tree 是过去白人基督徒叫出来的，你现在这样叫其他各族人民跟着叫就不公平，所以呢应该多元。既然那天，所以叫 holiday， 你不要讲 Christmas， 大家都是庆祝 holiday， 不是庆祝你的圣诞节。所以我们中国人向西方来练习一下，又发现不对的。所以呢，这圣诞节这个来圣诞没有 Christmas 卡了，叫 Seasons Greeting， Holiday Season Greeting。你看，这都受到影响。像美国黑人本来叫 Black Negro， 现在你看到叫 Africa America。聋子嘛叫 deaf， 本来就叫 deaf 就是 deaf 了，圣经里面叫聋哑就 deaf， 现在 hearing impaired 啊，妓女呢本来是 prostitute， 现在要变成 sex work 啊，要这样子。少年犯呢 juvenile delinquent 要变成 children at risk 啊，都比较 nice， 今天本来叫 sodomy， 现在 same sex intercourse， 都把它变成中性的等等等等。像印第安人 Indian，你现在你听不到印第安人，我说北美不是住的印第安人吗？你现在看看报章啊，绝对不会听到印第安的，因为那是 political incorrect， 要说 Native American， 而是这样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当然也不妨使用一下，也没有问题。比如说避免种族歧视，如果你说 black 不好听，本来美国黑人也没觉得 black 不好听啊，那 black 是 beauty， 一些白人自作多情，就是 black 大概不好，所以把 black 拿掉，也叫 Africa American， 就是这样子。举个例子，所以我们现在的呢叫 Asian American 啊，也不会，如果叫你 Oriental 可能也有点不对了，也很多这种词都在改啊。那么有些就是把罪犯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变成中性的 prostitute， 本来就是不好的做这个行业，那个之间本来是很不好的同性那个性交，你把它改成这个，那这个就是像少年犯，你为了避免刺激他们，你就不说他们少年犯啊，你犯不掉，你会听到受刑人或者等等啊，等等这种话吧。反正现在台湾也是跟得很紧的，台湾制作界，你去看他们很多报纸哦，转过来也都是这样子，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所谓 PC 运动在里面， PC 运动在里面。如果你说他对这个种族民族好像有点 sensitive 的话可以，但是他用到把圣诞树啊什么什么都改掉，把基督教的东西都认为是过去西方文明中心的东西要去掉，那就会面临很大问题。下面我们再说，因为我在这里要总结一下，政治正确的这个目标呢，是它目标是要怎么样呢？它的作用是要从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着手，要消除一切因着种族、性别、性取向、借人的宗教、政治、道德行为、贫富不同所造成的歧视。他认为所造成的歧视，我们这里，我们讲，我们当然反对种族歧视。我们自己在这里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其实也享受了一些这方面民权运动推进的成果，这是很好的，对不对？我们反对性别歧视，男人女人应该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反对虐待动物啊，动物本来你去这样残酷的对待动物，我们基督徒也不反对，基督徒也要保护自然，因为自然是上帝所造的。但是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要把这个所有的这种不同，把一些等次次序加以区别，那是很危险的。因为在他的里面，所谓政治正确里面有一个很讽刺的问题，就是什么叫政治正确呢？就是他认为没有任何是正确的，如果你表达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话，那就是不正确。唯一的政治正确就是所有用这些不同的这样子的种族、性别、宗教和道德、政治，都有一种好的宗教、坏的宗教，好的道德、坏的道德，好的行为、坏的行为，所有的这种差别都要把它抹杀， 要尽量要减少刺激，尽量要关心那个人听到以后或许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这样子你如果一直这样做，那你就是越是搞得政治正确了。那么我们下面看第三点，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所谓政治不正确。那么你要现在讲，既然那是政治正确，那什么是政治不正确？你要知道政治不正确的东西在政治正确里面看来是什么。比如说圣经中关于上帝基督及启示的绝对真理的宣告，那肯定是 number one 政治不正确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违反了宗教的平等和多元的原则。他会说你 arrogant， 我说他是傲慢，我的题目，他说你是傲慢，你知道吗？你怎么凭什么讲你信的基督教就是正确的呢？就是唯一正确的呢？有几个讲唯一正确的？他因为每一个教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才是呢，你可以说你的，你怎么讲你基督教好没关系，不要忘记你补充一句，这是我的 preference， 我觉得这个好就可以。你可不要因为你觉得好就否认那个不好，这就是政治正确上最敏感的地方，你千万不能讲他那个不好，讲他是，尤其不能在真理性上面讲，那是你这个信仰上面有对错之分的，这就是违反了宗教平等多元的原则，所以他会非常 outrageous。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看到坐在来信上面是英文版的，很多报纸 was outrageous by 巴拉巴拉巴拉，那肯定是政治正确人士写的，他们非常活跃。他抓住你讲了什么话，动不动就写作者罗信，而我是 outrageous 的，我是被大大的激怒了。竟然在这个时代还有人讲出这种傲慢的话，比如说什么基督教是唯一正确之类的，反正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还有第二，关于人人在上帝面前犯了罪，需要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拯救的。如果你要讲这个，开始你讲这个，他已经觉得 outrageous 了。你再讲那个，现在白人牧师很少敢讲的。很早，你要知道这个压力多大，就是说这你讲的话，你肯定是宗教执着狂，宗教狂的执着。既然你说人要悔改认罪，这是对人性尊严自主的极大的冒犯，他们会认为叫极大的冒犯。所以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这样的礼堂里面讲的是一种叫 liberal 的 theology， 就是自由派的神学。他这个里面呢，他最多的是宣扬的神的爱，神的无条件的宽恕，神的怎么样，神的怎么样，神的平等啊，或者这都可以的，就是把上帝的公义、圣洁和对罪的愤怒这些东西不好随便讲。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运动，我们在这个海外，比如说反对同性婚姻啊，白人教会很难动员，就是有这个问题在里面。第三，它里面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犯罪者，只有受害者，根源是社会的不平等，只有受害者，根源社会不平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的影子在里面。关于第三，关于基督徒在各个行业中坚持为神做见证、传福音的作为，如果基督徒如果在各个行业坚持为神做见证，指基督徒的政治家、基督徒的法官、基督徒的新闻工作者、基督徒的导演，他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认为你又是政治不正确了，因为你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这其实是对政教分离的极大的误解。我过去曾经讲过何谓政教分离，政教分离本来就只有基督教才第一次提到政教分离的事情。现在过去政教分离是为了保护基督徒的信仰不受强大的政权的压力，现在反过来用政权去压迫基督教，把基督教从公众领域中驱逐出去，把你变成了 private sphere 的事情，就完全变成你个人领域说。所以里面讲他们里面 political 的 correct 的话，他说我不反对你有信仰，但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that is personal matter， 都带到公共领域中来。这就是为什么蒋克利谦、马田这些天主教徒，还有中国华人的一个基督徒的所谓这个信仰的一个议员叫陈春雨，他们都说是基督徒，他们按照信仰都是不能同意这个同性婚姻的，但是他们可以在电视的媒介上面，在记者面前很自豪地说， 我虽然我个人我相信是那个这个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既成为公众人员，我不应该把我私人的信仰带到公众领域当中去，这是对公众不公平的。他就会讲这个话，好像他的信仰只是根本要跟他的这个要，而且他这样讲的知道他都是开明，都是开明，而不是讲到是伪君子虚伪。你的信仰用来干什么的？信仰是要来信的，不是到你该用的时候你也不用，你不是这样的。他反而是得到尊重，所以他就是大言不惭的讲这个话。这就是因为有 political correct 的这种意识形态给他们造成，他们知道如何来讨好这批人，所以政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理解了这个，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还有第四点，如果你谈到男女性别的差异，上帝造男造女都是平等的，但是造男造女是不同的，在神的国度里，在神的家庭里，在社会上都可以担任不同的角色。如果你强调这个不同，你强调丈夫和妻子角色不同，你强调传统婚姻的定义的话，那你就是政治不正确了，政治不正确。其中我可以跟大家说，有一个过去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 Murphy Brown， 大家不知道知道没有？看过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可以举手，我们这里有吗？哦，少数人，哎，哦，我们要好好注意。这个剧叫很风靡，叫中文翻成《风云女郎》啊，长期的电视连续剧。它的主角叫 Murphy， 他就是一个谁啊？就是这里面那个女的穿红衣服的，就是 Murphy Brown 啊。他扮演一个单亲母亲，扮演一个未婚妈妈的角色，这个成为正面人物，就是好像这个家庭里面单亲也挺好的，孩子也很开心，那个都很好，他也很自豪，他等等等等。当时在这个比如说92年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在老布什的时候的美国副总统叫 Dan Quayle，他是一个基督徒，很虔诚的。他当时就发表一些演说，批评了这个电视这个导向是对家庭价值是有害的。这样子把单亲母亲、未婚妈妈的角色把它正面化，把它美化，这样子把很多家庭里的悲剧、人的痛苦全部掩藏起来，这是不真实的。结果没想到，更加令人诧异的就是，作为美国的副总统讲话这个话就遭到美国几乎所有媒体、东西两岸的媒体的加工嘲笑，说是丹奎尔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何其的 stupid， 他何其的不配，竟然在这个时代会批评这个，你知道吗？非常简单，你看他是美国副总统啊，竟然遭到这个知识界的一致，好像你不加入这个谴责，那你就跟不上这个批评潮流了，这个是很可怕。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更惊人的，你要知道这故事是怎么样的。当初大家美国就变成头版新闻了，然后大家还在看这个 Murphy Brown， 大家看下一集 Murphy Brown 怎样在电视机里面反击美国副总统，大家都睁大眼睛看，几千万人，这个 Murphy 就对着电视机折纸的告诉观众，这个家里有没有父亲是不重要的，最重要是家里是不是有爱啊，是不是那个孩子你享受到了爱没有，他是这样讲。哦，听起来好像他把爱讲得很高啊，父亲有没有啊，这种角色啊，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你给他争的吗？不是。然后一个多星期以后， TV Guide 电视那个比如说那个叫电视指南的记者就访问他，这个演员演 Murphy Brown 的演员叫做 Bergen Candice Bergen， 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家庭价值观念里面是我认为家庭第一，父亲的角色在家庭是不能少的，所以我当初他们要我演这个时候我就不高兴，因为我这样演的话给可能做一个不好的示范。你看起来他完全是同意这个副总统的意思的嘛，但为什么他还要去演这种角色呢？为什么他还要跟着指责副总统是太傲慢了，太自以，他怎么原来他跟副总统的区别是，这是我的观点，我认为父亲的角色是家里重要的，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如果你觉得不重要，我也觉得没什么对错，只是个人喜欢不一样，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把他讲的任何观点你都可以表达，然后最后你别忘记加上这是只是我个人的喜欢就可以，可是美国副总统认为那是错的，是一个客观真理，你不能这样子， 一个家庭里面把父亲的角色把它拿掉，认为是无关重要，这本身是害人的，这个道理是不对的。如果你这样讲，那你就违反了 PC 了。这个摩菲不让他那样讲，你看多好，很聪明，他自己保护了，他又说他自己不是那样，他完全同意的，但是只是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选择而已。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华人的媒体，很多报纸，很多那个女星，你去采访他们，他们会明明讲我这个人是很保守的，我个人是很反对随意变成脱衣服的，我个人怎么样，但是我不反对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哎，那就是他行了，一方面他有救了他的面子，一方面又觉得他很开明啊，别人要脱那是别人的事情，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喜欢就好，只要大家 happy 就好。所以这方面就是一个你要认识这个政治正确不正确，不在于他先表达一种什么观点，问题是不是他把这个观点是把它推广成普世的客观真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标准。他们都认为那是历史上大男子主义啊、大丈夫主义啊、同性恋恐惧症的遗传，他违反了所谓性取向性自主平等的原则。你知道这个 PC 厉害到一个什么地步啊？谁如果触犯了 PC 的禁忌，他基本上就从公共生活当中永远消失。举个例子，哈佛大学一个校长，这个你知道吗？他曾经讲了个话，他说他在哈佛大学，他根据统计资料来看，好像女生在数学物理方面不是这方面是表现的最强，对呀，女生在其他方面可能是比较难。哇，这句话一讲不得了了，那整个哈佛就给他投不信任票。其实他不过是指着一个客观的数据这样讲一下那个，其实他讲女生这个地方不是那，跟讲女生很多好的地方，如果讲男生这个地方不行的话呢，他绝对安全的是没问题的。当然呀，男生这个文学这个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差，男生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懂交际，男生这方面比较差，那是没关系的，因为你一讲到那个那就触犯了 PC， 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明白的，甚至不允许你做任何的辩护，底下就没办法，你只好下台。其实他本人的观点本来到他顶一部那个是做民主党的这个官员的，所以才被哈佛请去，结果他没想到他也踩到地雷了。这是很厉害的事情，你要知道现在这个一大批西方精英为了维护他们价值观，他们奋起而战，这个整个医院排山倒海的，编辑部门一天到晚电话忙不停的，这个文章这个是非常，我告诉你这个现象，不像我们记者听到他们都反对但是都没表态，这个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一种现象，告诉大家他什么东西都给你加个分别。如果你是说这个你觉得你孩子在这个未婚以前应该好好的守贞洁的话，那是不得了的 crazy， 这个老师是不可以教导这些偏爱级的年龄的，是吧？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 PhD 年龄、新自主年龄一降再降。本来是现在总算保守党上台要提高2岁，16岁以上可以了。本来14岁就性自主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跟拐骗一个14岁的女孩，一点问题没有，因为他可以性自主了。可是13岁、12岁的时候，你不可以把他一人留在家里，那因为孩子太小，你否则要判罪的。你明白吗？大家很多人知道。孩子在这里很珍贵的，你稍微不当心，你把孩子留在家里的话，你出去的话马上找你算账，因为父母孩子12岁了在家里，他不能够待在家里的，危险的，炉子要碰火，不知道一长到13、14岁马上就可以性自主了，随便去和人睡觉去都是可以的。所以可以看到他这个里面的那个跳动，他完全是顺着他自己的一个 agenda 在跑。第五，关于父母对孩子的管教，学校对学生的道德责任，个人责任的是非的分辨，也是不能强调的，因为这会妨碍他们认为，如果你强调了就政治不正确了，会妨碍孩子学生的天性发展。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别的，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让受教育者呢自我实现。要知道，不是《纽约时报》有记者有个报道，他参观纽约市，比如说一间高中的教室，他去参观那个讨论。学校里面，他那个班上有剩过学生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收到1000元，一个女士收到1000元钱，他就交换出走了。然后这剩过学生就讲那个女士很笨，做了一件完全不应该的事情。后来这个记者很惊讶，今天你老师怎么主持这个讨论的？怎么这个是应该交换是不是好事，怎么讲是坏事呢？ 你没想到更惊讶的是这个老师回答，如果我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没有资格做他们老师。你明白吗？我要保持我的老师责任，我就要让他引导他们的前进发展。你不能随便，你告诉他们了就变成你压迫他们了，你主宰他们了，所以你要遵循要孩子的天性发展，明白这意思。他就走到了，我们过去说哦，西方他是蛮尊重孩子的，他引导他的个性发展，让他满意创造力的，不是满堂灌，不是说啊这有好处，我们在有的时候启发这问题。但是他发展到什么地步啊，你知道吗？他发展到孩子那个拼错了什么东西都不要改正他，因为他的自我的这个创造啊本身要比这个你去改正他的这拼写错误更重要。你完完全全孩子还小了，你就完完全全的拿掉这个，这个就是他们这个里面呢特别要强调的。因为呢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文化多元主义的一个教育纲要，在纽约时报这个比如说1990年9月发现，他是说我读下来，他是教育的定义是透过警戒学生要干什么，需要抵抗父权社会，提倡那个以及提倡种族歧视和父权社会种族歧视和阶级主义上的，赋予学生有这样的力量。所以从小他不是告诉他要促进个人什么样的道德责任。所以 Plato Correct 的电影呢总是父母显得比较 stupid， 像那个我孩子他们喜欢看 Simpson 这个卡通，我说 Simpson 的卡通他里的父母是值得你特别羡慕，哦 very stupid。 这就是专门给孩子，这个孩子很智慧，他智慧很智慧的话才让孩子说错，父母就一傻一傻一愣一愣，就是让孩子从小看这种电影长大，看这种卡通长大，他怎么对父母有什么尊敬呢？他还没学会走路他就狂妄的不得了了，你很难再教他什么东西了。你一教他，你现在特别我们中国来的父母就知道了，他马上就很自意，你们不了解我，你们不怎么样。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不了解，对不对？我们要了解，也不知道他都对我们吓死了，心想哇来孩子来到西方，那肯定中国什么都落后，西方什么都对，那也错了。要知道里面有很多是很危险的，所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都是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你给他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教导的话，他就认为你是在想法去主宰孩子啊，那就是违反了 Plato Correct 的意思。第六点，关于反堕胎、反安乐死这些生命价值的神圣，它也妨碍了人对自己的生命及身体的自主权、选择权。大家知道，这我们讲了很多，所以为什么他要反对那个反对？为什么他要反对我们反堕胎的立场呢？反安乐死呢？他就是这是我的自主权，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又自主非常厉害。关于第七条，第七条什么呢？关于坚决、坚定的和在全球打劫一些恐怖主义的威胁的行动呢，他们也不反对，很浪漫的。因为什么呢？他们不认为这个恐怖主义的邪恶有多少那个，他认为恐怖活动的实在是一种对西方霸权的一种不得已的反抗。所以认为西方主要是检讨、理解、谈判，才非打击才是最反恐的出路。所以西方常常说这种，为什么他们 why they hate us？常常就是在研究哦，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还记得你会觉得我西方很有反省精神，就好像希特勒那是战争狂，他要挑起世界战争，他说为什么希特勒黑死我们呢？那肯定我们做错了什么什么什么的，这方面就开始起来了。他不知道邪恶本身是难以勾结的，对邪恶本身要采取坚定的立场。所以这些问题上面呢，他们都会出现的。比如说这次我说。哦，英国不得了了，这次查出涉及要同时要4条航线上发动攻击，每架飞机300多人，他如果攻击这个恐怖计划，不叫3000多人死于非命，都是老弱妇孺啊。然后我跟一个这个西方左派的这个一个跟我的一个亲戚说起来，他怎么说？他跟我怎么说？他就说这是 the only way they can do。我吓了一跳，说 only way they can do， 那是因为他们弱小的，他如果不同意，就用这种声音来发言，否则怎么办？我们国内很多人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弱小的，他们比不上你，他只好这样子。 那么我就说了，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在国内你以为是比如说藏独你是反对的是不是啊？那么藏独心想，我怎么斗不过你那个这么强大的中共政权，那我也铤而走险杀一点藏族人民，杀一点这个你的老百姓，你觉得好不好？那按照你的观点你要赞成他了，因为只要我也不成都，反正你强嘛，然后你说台独，然后你说法轮功，反正弱势集权，他只要是他，如果你做了任何无超限制的违反人伦呢，他将那些更弱的没有防备的人下手，无辜的人下手，他们居然会丧失这种起码的道德良心。他完全 political oriented 的，他认为只要是政治上正确的，那都有都有假说，这就是很可怕的一点。第五，我们来看所谓下面的部分。就是政治正确中的对与错，我们来看加拉太书是给我们指出，不要自欺，神是清然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那我来看呢，他们有这个政治正确中的他的对与错里面，我要指出他里面有什么样，他的矛盾是不可解决的。一个就是自欲自欺的矛盾，自欲自欺的矛盾。政治正确的人，他最大的善是他代表着进步，甚至他代表着自我奉献和牺牲。因为在政治正确的人最直接的，他要拆除以男人为中心的白种男人为中心的价值观的人，都是谁啊？都是白种男人，很有意思。就好像马克思主义，他们当时要为工人阶级说话的人，他都不是工人阶级，那都是极端资产阶级，但是他比工人阶级还要自由。因为你看，我是站着，本来按照我的观，站在阶级的观点，我要站在这边，但是我竟然为了公益，为了正义，我就站到你的立场上为你去提，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所以他自以为，所以他真可能得到一种特别的自由呢，所以他就能得到很大的吸引力，就有很大的。这样在这个尤其对传统基督教呢构成很大的杀伤。这在这里面呢，我就举出一种政治正确中的语言运用中的自欺，里面有些题目，我就引用了一个堪萨斯的一个牧师叫 Wright， 他在堪萨斯的州议会开幕式上的祷告，我摘引了一点，你看一下，这个人他在说了一些话。所谓正确，正正确的人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嘲笑真理的绝对性，而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就是政治正确，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敬拜许多神，我们不再偏离了过去我们祖宗先贤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敬拜许多神，什么神都可以，就称他为什么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这叫做多元文化主义。我们为堕落辩护，很多腐朽堕落的生活，他会讲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只要是自主就可以，只要他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双方愿意就可以。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为堕落的辩护。我们鼓励偷懒，把它称为社会福利。你要知道，政治正确里面就是他是特别强调是大政府大福利计划，他会制造很多很多的大型很浪漫的向贫穷开战的，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竖心躺下，你耍赖，你会得到政府的很多很多的照顾。你如果真正的心情要去干一工作，那就要那个说称它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福利计划当中呢，没有对偷懒的惩戒。我们谋杀胎儿称它为选择的自由啊 ，pro-choice 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不应激烈管教孩童，不给孩童任何纪律，为了建立孩子自尊。因为你当一管教他，一有批评的话，你就伤了他的自尊，他感到hurt，这是不得了的词，你要注意，千万不行啊，不能让他感到hurt。我们波山实行亵渎的语言称之为言论自由啊，所以你打着言论自由呢，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往往就是你很难对他宣战，对西方。他有很狡猾的理由啊，他就说你把黄色的弄掉了，浅黄色底下要受到害，那你就浅黄色遭殃了，你把浅黄色再弄掉了呢，那么棕色的又受到殃了，以后这叫不排理论。所以因此言论自由受到破坏了，所以为了保护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呢，可是我们要讲到他的不实在，他会压制一种言论自由啊，他专门回来这样说。 我们朝中开国先贤备受尊崇的价值观，我们去拆毁它，去嘲讽他们，说这是启蒂文明，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富有启蒙的 enlightenment 这样的原因，不要再活在过去社会的阴影下了。这都是他们前面对不对啊？其实是自欺，然后呢后面都是他自立的说法，两者对照，我们可以看、啊、这就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自意自欺以后就造成愿望与结果，所谓政治正确目的，它是为了建立的更平等更加和谐的社会，让人们从过去的习俗传统当中更多的解放出来，目的是这样子，让人获得更大的自尊和更大的自由。结果我们看看着啊，他的愿望结果，政治正确就会对所谓婚姻家庭教育社会造成的危害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看一系列的统计表就知道。美国自从开始搞政治正确的时候，你看它 SAT 的成绩从60年代它就一路下降，就下降到90年代以后，就是这样。大家知道美国现在这种基本的测试常常在世界就是相差很大，但不是以前不是这样，这就是搞政治正确以后这个结果。未婚妈妈的比例上升了，你看都是从60年代开始算起，过去是5%啊，一个呢，然后到了90年代都到20%，就是黑人的比例和白人和所有的比例就这样子。我上次在讲到这样提到了，在伯纳比全啊，在维奇蒙，我刚刚收到了一些社区报的维奇蒙尼社的履历，我忘记了，它里面就是说，哎呀，这些未婚妈妈们这个如何如何的。受到政府福利的照顾，如何如何等等，我会下面会讲他们活得多么幸福，等等等等之类的话很多啊，这种矛盾。少年自杀率从60年代以后就一路直线上升，一路直线上升到90年代。堕胎比例从70年代以后也是一直是这样子，到后来你发现有了一些压缩了，你看是不是它不再出现了，这是跟强大的基督教的在美国尤其的反堕胎运动有关，很多人慢慢的醒悟过来了，就不敢在特别晚期堕胎随便堕胎上面，他就被稍微压制了一下。青少年的犯罪率上升，因为开始教导不给他教导客观的真理的标准，只是要尊重他的自我感觉，就是让他们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他自己找不到出路，你自己就是你的答案，所以很多人苦闷自杀，就是这样。学生使用毒品，那都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再看，那我们就知道了，这里面呢，原来他有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内在的矛盾，是为什么呢？就是西方啊，这个政治政策里面呢、啊，它有很大的一个伪善性，就是它强调自由，但是和责任却是分离的，这叫自由和责任的分离啊。比如说，他在学校里面，他鼓吹孩子性自主，如果你到15、16岁，你还没有发生有性经验的话。人家都笑你，偶尔起来笑你，那这要跟我们过去相反，对不对？大家都笑你，原来你还被束缚住了，你还不行，因此就鼓励你们啊，你们自己去设计，你们这样子丰富你们的啊，你们的性生活。然后我讲了很多，以后对你啊，这个以后结婚成家，其实是很难。然后结果发现很多性病，然后就怪，哎呀，教室学校里为什么不把避孕套？那么就开始学校里要不要设避孕套，这个自动售卖机放在教室里，放在节目里面，因为觉得这个在，然后你不能，那么他们生这个病怎么办呢？你政府投资不够啊，你这方性病教育不够啊，然后说这个 sex 教育不够，然后呢要教他们怎么样我们安全 sex， 然后很多人还是不行的话呢，那么你以后要注意，特别是很多人搞错了胃大肚子了，然后就是政府要负责，不能让他们因为他们的怀疑而受学习受到下降，忽然学习变得重要了，因为本来就是让你随便来，但是一旦这个 如果你不照顾他的学习，你这个老师就不正直不正确了。赶快这个时候呢，赶快这个政府要增加额外投资，给他们配备特殊老师，在特殊的教室里把这大肚子的14、15岁的13、14岁的这个女孩子请出来，专门教学，而且呢，这比例还很高。如果你这样不这样做呢，你就不保护他们的弱势团体了，就是产生这种。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自由与责任。结果呢，他们自由的，他们付出的代价，就让其他人来付，就是吧？特别是你要大家知道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也是这样子，现在性方中，同性恋造成的是最大的高危群体就是艾滋病，所以现在呢，很多艾滋病啊，这个就是造成了很多。如果哪一个人是要表示自己有爱心的话，一定要表明我这个钱是捐给研究艾滋病的。很多名流啊，盖茨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我是要捐给艾滋病的，或者什么艾滋病现在这个研究经费很充足，但是就不讲这个艾滋病生成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这种生活方式引起的。如果你批评你这个生活，那你就政治不正确了。所以一大群自己随便乱来的人，却要社会的其他人为此付费，就是这样。所以过去一个欧布斯有一个漫画里面说，上面写说医疗卫生就警告跳下悬崖有害，他还在跳下，跳下去以后，哦，我要终身医疗，我要终身保险，我要终身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自由与责任分明造成，他这是不可克服的矛盾。第一呢，我是说他在多元主张中的逼迫。最有意思的这个政治正确呢，是讲的是宽容，宽容是最大的主张，唯一的美德就是宽容，但是他可以宽容所有的，你讲什么都可以，怎么样再怎么样荒唐的东西，他你都不能批评他是宽容，但是他唯一要批评的就是你基督教，因为他说我唯一要批评的就是那不宽容的，所以他在不宽容面前，他表现到更不宽容，才能表现到宽容，这就是他里面的。所以基督教信仰要备受攻击的原因，它有一个所谓先天性的备受攻击的原因，是永远摆不掉的两个原罪，在他们眼中看来你洗不掉的。一个就是基督教一定是宣扬真理是绝对的，有那么个绝对真理是存在，他们认为是世界上没有绝对，而他们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声明是唯一绝对的声明，他们的这就是政治正确是世界上唯一的绝对，除此以外就没有绝对，所以他只是反对不要你的绝对，坚持他的绝对就是了，你千万不要以为他不绝对，因为他用更绝对的姿态要打倒你的绝对，逼迫你。还有一个，他和西方文明相连，因为基督教最早在西方传播，他在西方跟西方文明有很多关系，你要知道正因为跟西方文明相连，他们就找到了攻击基督教的借口，他不好直接攻击基督教，他就攻击西方文明本身传统，他要攻击传统文明本身，然后他攻击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攻击传统文明呢？因为这里面接着攻击西方传统文明，他可以把基督教连过端掉，这就是西方的无神论，他们这个理念的呢最起劲的地方，他不是真的同情黑人，同情少数民族。如果你是黑人，你是少数民族，你跟他观点不一样的话，他就认为你不代表黑人，不代表这个少数民族观点，那就是也是代表了那个他要反对的白人的观点，那你不信也跟白人站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导的。他在里面呢，我们就说特别嘛，他的第三点啊，他是说他是一群非常所谓提倡社会公益的人，你知道 PC 的人，他们常常为环境保护环境出来游行啊，或者是常常为这个动物的权利游行啊，常常是为了比如说不要去做毛皮，他们就一群女士自愿就是牺牲了，牺牲摄像 I'd rather naked 就是 instead of wearing fur 什么什么这种话，我就为了不穿皮草，我情愿就赤裸裸也没关系，好像作为很大的贡献。你看他好像为了公益舍得自己的身体了，他好像是这样的，挺那个的啊。那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也知道这个学生呢一直在学校里面呢，就是一直是被教导一件事情，要去关心的，要去改变这个世界，要注意这个世界上的不公义，注意这个世界上面的，比如说 有些议题没什么错，比如说保护环境，我们也觉得啊，学生更多的了解的是学校里学的是环境要被保护啊，这个酸雨怎么样形成，然后就是说这个矿公司怎么样的不到地等等等等，这里面也不公益的东西，是也不公益的东西，但是他以这个为重，但是孩子一上来他自己的师德还没有建立好，他就给他们好像仿佛他们就是一群将来为今后的社会是决定在你们手上了，我们教导你们将来就是要改变这个社会，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情况来教导的，就像好像我们想到这个卢梭嘛，这种人他写《艾米尔》，好像打扮自己是一个特别关心儿童教育的人，可是他把自己跟情夫所生的四个孩子全部一个个送到孤儿院去，一个也不养啊，他认为我是不可能做一个，我对家庭我是根本是害怕担这个担子的，他很那个很冠冕堂皇，但是我却关心所有的孩子的教育，自己作为父亲把这四个孩子送到这个里面全部死掉，他都一点不感到怎么样，所以这里面有师德和功德的对立，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当年在这个白宫里面，照理讲这个是很 out of range 的，在白宫里面他侮辱了一个美国国家元首的这个尊严，跟白宫女实习生做这种事情公布了以后，居然很多美国人怎么说啊？克林顿他做什么事是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看到就是他是不是能够把公司做好就好，你只要你总统的公司做好，你师德怎么烂都可以，但是师德烂就造成了你说谎，就造成了你为师德延误公司，你就造成了很多事情你就不能那样，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他们认为讲这个话就很开明的，所以最后美国国会要弹劾他，这根据不是因为他跟李克先搞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是因为他向司法说谎，唯一的理由就是这个向司法向调查的司法单位说谎，那个是违法的，那个不算违法，只是道德上的问题，所以道德上再怎么样也不影响，这个是跟美国的政治传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孩子们就是被这样子教导，教导以后他们被教导的是他一群没有改变自己的人，他就改变世界，就世界就被改变的越来越糟糕了，这就是很多这种说法，其中有一个还有克拉克大学一个教授，他说我们现在教育对孩子的这种师德一点不重视，结果大家一讲哇你这个不对呀，孩子应该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了，我们要引导他们关心社会的公益功德，结果让很多孩子学怎样在社会建立正义这样的文章，结果这个教授发现这个班上三分之一的学生全部偷抄别人的东西，就是自己说信誓旦旦要在社会上建立正义，自己不正义把别人的成果偷过来，然后去写着这样子的装腔作势的来表达他要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结果后来那个老师发现这问题才觉得自己是有问题，才晓得如果你师德不当，没有师德的人你怎么能够去做功德呢，像圣经说你小事上不忠心你怎么对大事忠心呢，耶稣讲得很清楚，可是他不是，还有呢就是他们呢是一群是注重感觉个人感觉罔顾是非的啊，所以他们往往就是整个这个政治政策里面他就是很注重他整个教育每个人就是关心，其中一句话 be sensitive， 你要敏感了，你说什么话你担心不要 offend 人啊，所以注重感觉和罔顾是非之间有很大的这样子的矛盾，所以孩子在美国的呢就是常常要开始各种课要教他们如何自我评价，注重自我感受，要写他们感受，结果有一次我看那个材料上面这本书上说一个八年级的学生老师请他们写自我叫做自我设计、自我感受、自我评价，你最后的文章是你最喜欢做的什么事，他就准备检阅这个一个学期的教学成果，结果所有的孩子学我最喜欢的就是孩子 sex， 我最喜欢的就是孩子 drug， 我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因为你教我们是什么样我们觉得感受我们自己感觉最好，我们就告诉我们自己感觉最好，我最喜欢翘课，我最喜欢这个怎么样，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要做数学，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要手机，我最不喜欢的就出现这样的事情，所 以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呢就把这个真真理就劈开了，下面只剩下一个唯一的字，就是你个人感觉怎么样，只要你个人感觉都好就是方案。我做教师的就是维持个人都感觉好，那个人感觉好就个人找出路。所以呢，你有的人自己感觉不好，那么最后还是要问你自己，你自己是不是到的感觉。所以很多老师都变成心理分析师了，那就根本没有任何的那个真正的教导。比如说还有一些矛盾，那保护什么那个一个小动物啊，或者是你摧毁千万个婴那个胎儿之间，他们这些人主张堕胎的，非常残忍的后期堕胎，他们都举手通过。他们是这样子的，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心肠特别好的人，他们非常的要为动物的权利，他们要冲到实验室里边保那个八周大的胎儿，他就把它随随便便的人形出现了，他就可以把它拿掉。可是虽拿掉都没有关系，可实验室的老鼠，他要为老鼠争他的主权，明白吗？所以有一批人呢，他又冲到实验室去，把这个要去冲击实验室等等是这样的。其中大家不要以为是笑话。美国最有名的这个文化偶像叫 Carl Sagan， 他专门主持一个 Universe 的电视节目，每次一到很多千万的去小学生就坐在那里听他说教，他是自然主义的这个好像传教，我们的 Universe 是怎么样，是所有的经验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就把耶稣的话弄为耶稣基督不改变，他就来个 Universe 不改变，就完完全全的套过去，就是讲这个。结果他里面呢，他发生什么问题啊？他自己后来发生了一个骨髓分化不良症候群，他需要接骨髓，要抽掉骨髓，但是这个抽骨髓这种病现在能够在临床上应用啊，凝结骨髓完全跟动物实验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成功的动物实验，人根本不可能接受别人的骨髓。可是他是一个反对，坚决反对动物实验的人，他后来碰到他不能接骨髓，他要死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就说，我曾经努力表明我们与其他动物是何等相近，给他们造成痛苦是多么残忍，发现他们用来制造成高质量东西又是如何的不合道的。哇，很多就是他真善良啊，真了不起啊，文化偶像在电视上发表。然后他就他的托马斯博士是他很有名啊，他的一生就是诺贝尔医学奖的那个博士，他的大学生，如果没有动物研究，骨髓移植是不可能达到临床应用的阶段的。这个人就是搞动物研究才能做骨髓研究的主要专家，他请他来做，他最后怎么说啊？他最后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非常矛盾，如果不是对动物的研究，我今天不会活着。他是靠着中国研究骨髓换成功了，然后成功以后大声的去呼要求不要对待动物这样，他自己去用这个成果，这里面就是他的不一致，这里面因为不站在真理的立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而这里怎么说，上帝各造各安其类创造的，是有分别的，不要把动物权拉到跟人的权利一样高的位置上面。还有呢，比如说你会发现严禁吸烟与极力倡导吸毒合法。我在这里要给他们讲一句好话，我们政治，我们为什么加拿大美国现在通过这么严，那个加拿大政府敢于，特别自由党政府能够推行这么严重的禁烟，连八那个酒吧里面都不可以吸烟，你看八是少数人嘛，喝酒晚上能这样子的吸烟，这八年他都可以定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 PC 的支持，很厉害，所以他可以把这个烟呢紧到很严谨的一个地步，所以不得吸烟。现在你在加拿大任何生命吸烟都是违法的，所以生命就讲教会是不可吸烟的啊，也是个 building， 厕所里也不可以，躲在厕所里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我拥护。都拥护，但是可悲的，最早的禁烟是基督徒提出来的。基督徒讲身体是圣灵的殿，不要去谈谈，哇，嘲笑啊，你们基督徒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旗子被这个 PC 接过去了，那就不得了了，波澜壮阔的运动产生了。为什么？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关七成，这个为什么不好？严禁禁烟为什么不好？有很多事情明显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要争取的话，他就跟你对着干，忽然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可以干，然后他接过去干了，那就成功了。现在西方就很多事情是这样子，所以他就冒了功臣了，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件事情上面，但是和吸毒呢，还是特别要倡导合法拥有中庭啊，给他们做这和平安全注射车，他们是非常 你不准在加拿大不准在任何生命实验的，可是在加拿大专门制造和那个安全实验吸毒蛇，把他们引过来给他们供应针头来给你实验，给他们来吸毒，说是用安全针头比不安全好，这是对的，可是你注意进去的还是毒啊，他们以后瘫痪了，这个实验负责啊，还是那些不吸毒反对吸毒的人来为他们付钱呢、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到是他们是这两方面是这样，还有第一，我最后要告诉大家，家庭价值和家，我看他们的矛盾啊，他们主张的前后矛盾。在教育上面呢，压制父母的管教责任，他是儿童中心、儿童至上，你可千万不能喝他们，是不是？可是你知道。最大的贺词是对于孩子还在胎里的时候，这种贺词他们没有发言权，是最大的把他们拿掉了。还有个贺词是什么？父母一切在电影上面你看了都要弯下腰来听孩子的，那才是 PC correct 的，你去管教孩子那肯定是不对的，那肯定会显得很 stupid。 但是有一点他坚决保护父母权的，在离婚不离婚的问题上孩子没办法，孩子再哭再闹再不肯在人面前都没讲，父母就说你要顾及你的孩子，你为了孩子的事情，因为家庭婚姻不是你们两人还有后代的心理健康，哎，这个他就不说来说话了，这孩子就根本是 rubbish， 根本一个 no， 完完全全的就是嘎叽把他摆在边上，孩子这个时候有这样的感情你就不要尊重了，因为这点上面他要提倡离婚自由了，你看到了吗？到底所以他这个家庭的家庭价值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都是他各取所需，他要怎么就怎么样，明白吗？他无论如何哪一种鼓励最可以泛滥，他就选一种方法，他可以哪怕立场不一致就可以，只要有一点保证是他们愿意这样做就这样做了，这就好了。那么最后我要说一下，基督徒面对这个政治正确新宗教现象的反省有哪一条，我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全方位的属灵征战，所有的政治正确的人，他目的就是要离开死人，离开基督的救恩，这是背后是撒旦是肯定的。那我们所以在这里边，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要我们再穿上全套的军装啊，目的就是这样子，要我们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得住，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跟他牧师，如果要说什么话的话，他一定属灵意才说话。牧师不会就政治讨论政治，就经济讨论经济，啊，就道德讨论道德。说牧师要关心就是背后的属灵意义，这是很重要的。今天不是一个政治一宿，这也不是个经济一宿，甚至不是个道德一宿，我们关心的是属灵一宿，是属灵的意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适合做血气的征战，你不要把仇恨摆在那些批评人士当中，你要在神面前使他们得到饶恕，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管辖着幽暗世界天空属灵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在这里面要我们拿起金刚抵挡仇敌，成就那些还能站得住。现在可以可悲的指出，基本上在 PC 主宰的这个里面，基督徒的声音很微弱，不能抵挡啊。那根本不是抵挡了以后还站得住，我们都逃开远远的，然后我们自己站着，明白这意思吧？很多教会啊不去跟他做正面的，然后还站着，为什么？一碰就倒了，所以赶快不碰，所以很多事情很难做，你明白这意思吗？自顾不暇，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悲哀了，要成就了这些还能站得住，这就是我们信友堂为什么要特别要有这种讲座，目的要带领人家要用得更深一层，然后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属灵的东西，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脾气在，因为他们当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人总要如果里面还有一点所谓对真理正义的向往的时候，他会变成精神的骄傲，他把本来上帝给他这一些美好事物的追寻的话，他不靠着神他自己去做，这就是整个 PC 的来源，因为他一定要有个盼望，我们基督徒盼望在神那里，在耶稣基督的再来上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持守，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我们来持守，我们关键是要保持这个，最后在神面前了。可是他们不是，他宁 面对这个不满意的社会，当我们进步仰望神的救恩，反省自己多的时候，他们是责怪这个社会多，所以他们一定要提出一个他们的政治蓝图，得到他们的救恩方式，一定要有他们的弥赛亚。所以 PC 就是他们认为很满意的一条路，引导他们走出不合理，走出罪恶，得到自身拯救的方法。所以离开神但是又不甘堕落的人，离开神又表示自己还是有所谓对于这个社会有关怀的人，就一定要走上这条路，其实没办法。所以西方他们基本上是都是由不真正全信上帝的人组成的，你就晓得是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没有神的拯救又不满社会呢，就唯一渴望的社会变化、改变、革命、改变，达到他们所要的，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感觉。好，我们来想一想，在这里面呢，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呢，我们看它，我们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特别的新的事物，千万不要得到马克思的项目，我们不但要认识新事物，其实没有新事物。撒旦的手法万变不离其宗，正像传道书所说的热光自下并离心事，你要记住这句话，他永远只是手占三星，那么即使不离的，他就是拉人离开。那我们从国内来了，我就举一个最好的例子，最近的这些搞 PC 的人在西方被称为什么左派，你知道吗？这个左派呢最有意思了，这个左派所谓左派就是说不满现成社会要激进改革的。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呢，中国把左派引来，西方的左派过来，就是一定是退税派，头发留得很长的。哦，我们文革的时候大家都蓝马衣，什么东西一类都不能早谈恋爱。可是那批左派呢，就是群居群交，哎，这两者居然是连在一起了，我当时也搞不懂，这也叫左派嘛？那我们国内是一左派，就是一是要生活里要想的好像清教徒一样的，是不是啊？不能早谈早恋，不能早婚啊，什么什么都要跟着。哎，他们左派就是一样，其实一样，只是表现手法不一样而已。在这里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了，就是用罗马书一句话说呢，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他就想用自己的意，你就不服神的意了。关键你抓住这句话就是了。所有的属灵的分解意义就是说，所有的运动就是利人的意，用人自己来判断，这是意。最大的危险，这就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危险，就是人的意了。如果他真的人真是堕落的话，基督教的福音都好传。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可以到那些罪人当中去，税吏啊，那个妓女，因为这时候妓女还没有人来为他称他为 sex work， 还没有一批知识精英来为他敲锣打鼓，所以他是被社会看不起的。都被社会看不起的时候，上帝呢他还特别就眷顾他们，怜悯他们。可是他们这批人不是被社会看不起，他们是心中充满了自义，他们认为我们这样是一种绝大的傲慢，因为居然称你没有真理啊，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是因为跟我们信仰是相同，我们不是认为真理，我们是真理，我们是信仰真理是上帝，自信上帝，我们就在好好的相信，人谦卑在上帝面前顺服，是最大的谦卑，却被人家讲成最大的傲慢。你可以看到，他是最大的不义，人的义，他在他眼中却是最大的义，这就是这里面的困难。所以我在这里比较他们两者，都是一群从知识精英的先知先觉开始，都是要高举人的义，对基督教是充满敌意与蔑视，对基督教不光是敌意，简直是蔑视。就是基督教人大家头脑都坏了啊，就看不起了。马克思过去也是看到鸦片嘛，你信徒你抽了鸦片就是倒到这个地方，那你这还有什么用啊？所以他呢是看不起的，都是认为不但是那个是充满敌意，而且还是蔑视。所以在这个地方两者呢都是一样要立自己的意愿。第二呢，他两者都是要打破所谓西方文明的传统价值观。马克思主义是反西方的，他没有走西方的大传统路线，他没有从正确的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后通过经验哲学，然后到宗教改革里面的一条比较一条正路走过来。他走的是偏锋啊，从比如说从基督教从黑格尔这里出发，他就开始走过这条路来了。所以呢，他们看起来呢， 当时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的时候，哎，觉得我们被西方欺负了，但是对中国本身又失去信心，怎么样是在中国人面前拿起信心来，信心又必须从西方来，但是呢西方又欺负我们，那么我们就找一个在西方里面反对西方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批判理论。那么现在呢，这个 PC 也是这样，他也是反对西方中心的，他们认为人的罪和苦难都是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这一点还是马克思主义啊。马克思主义也说人，他不相信人有原罪，所以当人不好的时候，他都认为这是社会对他不公平造成的，都是因为是社会对他不公平的。他犯罪就是贫穷，其实他根本罔顾很多人，我们都是从贫穷里长大的，但我们并没有犯罪。很多犯罪的完完全全中产阶级或者富人家的子弟。按照马克思解释呢，正好是相反，犯罪是怎么样？因为有了钱才犯罪的，而穷人是绝对不犯罪，而且是要成为这个社会的正义力量，因为你穷人的孩子是早当家，不是早犯罪，别忘了啊！所以你就看他，这个都是，但是呢，理由都是一样，人的罪都是社会不公平解决，所以要解救的社会呢，是从要从社会的不公平开刀，你知道？只有把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问题解决了，经济上问题解决了，啊，这个私有制破了，啊，社会一定打通，什么罪就全部消失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机制也是这样。那个过去在纽约大停电那个时候，70年代的时候，有10000多件抢案，那个时候啊，卡特讲这是美国贫穷造成的，结果后来查出来，大部分抢的人都中产阶级子弟，而且抢的都是他不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的罪，所以奥古斯丁反省他自己，为什么明明自己家里有梨子，要去偷别人的梨子？因为一种快感，去拿别人的梨子来吃。所以这就是不可解释的一个原罪的奥秘。那现在这次纽约又大停电了，你知道吗？纽约情况大为改善，为什么？因为有些理论，比如说这个共和党的那个市长开始用破窗理论，就是用警察严打，或者是让教会动员起来来管理起来，就是纽约现在42街也干净起来了，很多这种其实在美国政府非常好，他我看了很多材料，开几个警察在街上一站，那些换毒药的那个吸毒品的人就是赶快魂飞魄散，都是飞掉都跑掉了，他很好打。你还是稍微强一点姿态，对犯罪一种强硬姿态，犯罪就可以了。可是过去不是这样子，一个是让他泛滥，一个是泛滥，所以他就认为这是没有关系，那就是造成很严重的问题。第三呢，两者都是要取消普世的真理价值目标的。他呢，他是认为所有的标准都是不同的人类利益集团自己定出来的，别忘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普世的，他讲的没有普世的就是普世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宣传的那个。第一，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毛泽东讲强调他第一他的阶级性，第二是他的什么实践性。阶级性呢，恰好就是什么？就是他们阶级明白的，所以你如果不在他的阶级里面，那你本性就是肯定是反抗的，所以你不会接受。当然第一批人都不是那个阶级的，那没关系他的理论的完整性。就像好像那时候勃列日涅夫看到一篇那个漫画，波兰残疾工会为工人他的利益争斗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说你们这些工人啊都不代表工人的利益，全部工人都不代表工人的利益，那谁代表？他从来不做工人的，他说他代表，他知道工人的利益是什么，你明白了吗？所以说这就是一种这样子，所以在他的里面没有什么普世标准的，没有真理的善，那个真理的真理，也没有道德上的善恶，都是集团，各种集团，他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现班啊，通过法兰克福形态啊，等等传到美国，都是这样子照搬，就是不过就是一个强势集团，用他的权力，用他的话语来统治，为自己辩护而已。所以他们忽然发觉了，他们要站在弱势集团里面去，所以我们来为他辩护。这个弱势集团不是这样子的，比如很多很多这个 PC 的人，他说我们来，我们就帮助你们，帮助什么？因为你们中国人来到这里，比如说举个例子啊，那个你们当中有同性恋吧？哦，你们同性恋又是少数民族，肯定要受到迫害。我们帮助你，我们反对同性恋。我们中国的这个道德价值是说家庭最重要，这种同性恋我们重视最重要。哎， 你这个就是多元主义了。他要多元主义是他自己，凡听他的那就是多元主义，不听他的你再也不是这样子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虽然把某种观点讲的这是属于这个集团的，属于那个集团的，但是你这个集团人来反对你讲错了，他就说哦，你不属于这个集团，最后所有这个集团人家都不是我的意思，那你都不属于这个集团，这个集团就是他代表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就是这是一种现在的 PC 的问题啊。所以任何阶级文化性别主义之间没什么叫全部相对化，他自己感觉我是用弱势集团来对等的。所以这些标准是人类不同的。所以他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学校里叫百越共产党一个著作，他说你搞文化多元主义，共产党人写的著作，但是你在学校里叫百越传民，逃难的传民写的见证，他们只要遇到上级见证，那你不再叫多元主义了。你明白吗？虽然都是百越人，但是他们按照他们价值取向讲那个就是多元主义，讲那个就不是啊。如果你说你认同多教西多教了，那就他就更有这个才女。第四呢，就是两者都相信人类的不断进步性啊，热衷于发掘新事物，引导新潮流，都肩负着与社会上各种停止水就与你势力斗争的重任。就是这样，我刚刚讲到的汉廷顿有一个著作，他说就是叫做文明的冲突嘛，影响蛮大的。所以这个东西误导了很多人，以为以后的世界就是几种不同的文明冲突，东方文明、儒家文明一定是基督教文明冲突，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其实不是。我们就是中国人自己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不认为我们一定就是观价值相同的，不要把我们都算在东方儒家文明里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寻找更高的真理，对吧？而且这个真理不是你西方的，不基督教不是你西方的，基督教是普世的，你先到你西方而已。你也不要太自以为是，把你讲的这是西方的啊。我们来到信基督徒，不是信基督教，不是来信西方。这个问题要跟你们讲清楚。所以这样，如果你说是文明的冲突的话，好了。政治政教都是不同的文明，你何必要讲这个文明比那个文明强呢？你为什么讲这个是比那个对呢？所以这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正义和邪恶的冲突了，世界上取消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最后呢，我要说政治正确，他们是不但要发现新潮流、新事物的，都肩负着与社会上各种停止水就一定势力斗争的重任，对不对啊？我刚刚讲了，所以他的感觉好得不得了，他们都属于一种很大的使命感。他们，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办？他们一种新宗教的伪生感、使命的社会参与感，常使我们基督徒自感不如外。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为他们的义而斗，所以他们可以起来，他们要去发动游行，要发起什么东西很快的。你想想，那共产党那时闹革命也很快，对不对？那是为自己的义而斗争。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为上帝的真理而战的时候，我们的伪生感、使命感，我们是跟不上的。这就是我在这里面的要最后要讲的，你现在就是我最后要讲的话，对吧？好不好？你还没放完，好，就是这个意思。是我们基督徒自己，这就是我给大家提的问题，我们该如何来认识明白这些事情？这是给大家来到西方来认识的一个西方的一个帮助大家理性的一个方向，一个管道。那我这里先收到一张，我先回答啊，你们先继续我说，呀，就可以加抽出时间能把问题尽量写上来。他说他一个回应，他说同意我今天反对的西方政治政策的那些精英上任的自由主义者，但基督徒也要反省的一个事，要大力反对工会、专业工会的滥权，这也是政治正确大潮中的一部分，导致了 work ethics 和师德、医德的堕落。我都同意这句话。那么下面呢，他说我觉得佛教慈济工作会在反对堕落世界的努力中做了非常突出有益的贡献。那我是这样来看这个下面一句话的，我承认慈济是做了很好的工作，慈济在这里面他有些地方他是来宣扬一种爱啊，那个一种爱的一种方面，但是呢他这样做是不是在反对堕落的世界上做那个里面呢，那个这个是另外的别论了。他们这是在反对堕落的世界，还是在做别的是什么呢？可能实际他自己都不怎么看。 你就问他的时候，他又堕落的世界，这是基督教的用语，他不会说这样说的。他说 OK， 那么你们，他说的非常一定是听起来也很舒服，像堕落的世界这种谴责啊，不要我们是说信神，我们相信神，就是知道。我们就是要是被上帝拣选出来分别为圣的，与我们爱世界的话就一定是不爱神的，就是与神为敌的，这是基督教的说法。关于这个的确是的，工会接受是政治正确的一部分，保护工会，因为工会也大部分是搞政治正确的。工会原本讲起来它是保护工人的，对吧？但是现在工会，大家我们这里已经来到这里看到了，工会它在这里面，它保护的是一批已经做工人的这种既得利益的。你有些工作是传统，你很难加入进去，它的技术要求并不高，但是它配很高，你不给他，他就给你罢工，结果全社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全社会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其实都是一种不顾自己一家利益的情况。所以这是很糟糕的，特别是师德医德的问题。教师也加了工会，我是觉得医生和教师加了工会，这两者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教师是谁是雇他的？这是公立学校，是政府雇他的，政府用谁的教钱？是纳税人的钱，他向谁罢工啊？向人民罢工，向纳税人罢工。如果是一个私人公司，你罢工看起来还有道理，因为私人公司可能他有这方面对你有不当的这种劳工方面的不当处理。可是如果你向纳税人罢工的话，那就很没道理了。最后这个负担成本是全社会出，因为孩子教育就不行了。他一方面是破坏了老师他自己固有的师德的形象，教师也不过只是一个工资的追索者。甚至就是让最受的无辜的孩子受害，他就让无辜孩子做忍者了，绑在那里。况且如果你真的是不满意你做教师的，比如说工资低的话，你完全有办法改变他。怎么改变？通过投票改变，因为你有途径给你嘛。为什么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你搞武装起义是不对的？因为人民可以用选票来改变政府，你为什么用选数人头的方法改变政府？文明为什么要杀人头的方法改变政府呢？那是不可以的事情。那如果你说专制社会里面歌颂什么起义啊，什么伟大了，我们暂时不去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基督徒也是不鼓励暴力的，但是至少这是不可以。所以你如果教师，你认为你普遍低了，那么自然就很多人就不愿意当教师了，那么教师就发生问题了。现在很多人要做教师也不给你挤进去有位置。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要求下一届省政府的时候，政党的时候，你提出明确的诉求，那么下一届的工会一看教师的质量低了，很多人教师找不到好教师，那么很多选民都要投票了，就希望政府提高教师待遇，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诉求的。如果选民你提这个诉求，选民认为你已经够高了，你不需要在那个了，你就没有无理就不可以罢工。你的罢工，你身上跟整个选民作对，你不能向任何人作对，向社会挑战。所以这就是他的医德和师德的败坏的地方。医德也是的，因为加拿大也是公费医疗嘛，都是公费，是纳税人配钱让他治病的，他居然也罢工，这是不可以的。这为什么？过去在美国里根的时候，曾经采取这个坚决的方法阻止这种不合理的罢工，结果美国这方面的事情就爆了。加拿大过去长期自由党，他非常纵容，一个新民党呢是在这少，因为他要靠工会的选票，所以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公义，这是一个问题。好，下面有三章，还有吗？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与当代的恐怖活动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很有意思。我要说当然是有区别的了，至少从我过去受的教育来讲，那个铁道战啊、地道战啊、地雷战、铁道游击队都是打汉奸的，对不对？他打伪军，虽然跟那个日本正规军还没有怎么拼过，对不对？但他至少打几个伪军还可以，抓一个什么维持会长啊之类的事情，他干一干啊。那么 当然现在又说了，其实当时根本没有这个果效的，把它夸大了。如果说地雷弹、地道弹真这么行的话，那早就怎么了。我也相信。但无论怎么样，你打一点反侵略的战争，也就对他们就是打那个打伪军啊，或者是打那个，那还可以。可是现在的恐怖分子是怎么样啊？就比如说日本鬼子侵略到中国来去，这些铁道游击队呢，他专门去袭击，袭击什么？中国老百姓所坐的那个马车、汽车，他是这样子，他因为打不到那里，打这里，像伊拉克一样干，说专门干他自己人，那就是恐怖活动，你明白吗？这是不可以的事情，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恐怖活动。你不能说他没办法，他杀不了日本，就多杀几个中国人引起世界注意。这是完全荒谬的，你知道吗？就是伊拉克他现在完全是荒谬的啊！他们去恐怖是埋伏杀人，恐怖主义活动，恐怖主义活动不是人类的公敌，因为他杀起人来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比如说伊朗他现在拼命发展的黑武器、核武器，他就说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这么凶的话，如果我告诉你，如果是一个什么白人这个欧洲讲的话，他完蛋了，这国家我跟你完全完蛋，因为他讲的，所以他就没问题。你还了得啊？这里有人如果讲的反犹的话，他一辈子就这一个人不那个就不得，可是他可以讲这个话。然后他发展核武器，他说他是要搞什么能源，伊拉克自己的石油这么便宜用不完了，好吧，伊朗他用什么能源？他当然这个是马到自清嘛，他就是用这个原则。可是以色列人解决这么块地方，他炸过去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以色列这块土地上有多少阿拉伯人，你知道吧？有100万阿拉伯人，他就是让这100万阿拉伯人去赔死的，你明白吗？他根本不会顾及这一点。所以你看那个珍珠党，他打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高速的火箭炮都撞得近一点，然后他打的时候就打那个居民，就是打居民，他打不到那个以色列部队，就真的你近去打。因为以色列要还击的时候呢，就广播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然后因为他放那里还是要破坏，哦，全世界就讲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报告你很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以色列被2000发火箭弹摧毁的那个惨象，你看不到了，你是看到这个黎巴嫩怎么样。这就是为什么 PC 垄断了现在的电视媒体，他只是说这个，但是问题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他也不说，他也不说以色列没有生存权，但你说既要生存又不让他自卫，他也不谈，一弄他就讲你，但他去骚扰他去打他的没问题。那么说我们谈谈嘛，奥斯陆会议我们划土地，以土地换和平，把很多土地都给你，可不可以？他土地拿了，靠近美以色列跟我们更近了，我更好方便打你。这以色列我怎么办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吧？很多人不知道邪恶，都知道我给他一点甜头，他就要了这么多，我就给他就可以了。这完全错了，就像希特勒一样的，我把捷克斯洛伐给他好吧，慕尼黑协定，我把波兰那个什么呢给他好吧，我把东德什么呢给他，最后怎么样？他得寸进尺，这没办法了，早就知道了。所以伊朗说什么什么协议啊，中国人我早就知道会这回事，他肯定会违反协议的，他肯定又不采他，但是他又给你放出烟雾弹，主张愿意谈判。然后他又拖延时间，然后到时候这设备又不行了，他就利用这个矛盾，你知道吗？中国现在你要知道是反六国协定里面是讲他是不可以的，也是宅的了。就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对外广播说，什么广播啊？他没有讲伊朗违反这个协议，伊朗内假的声称他们有权发展自己的和平利益和能力，一点批判都没有。太奇怪了，不是中国的联大不是也是说他不可以这样子吗？这违反全世界核心，如果这样子可以，意思就是核心对你什么意思了？我要违反我就撕毁就撕毁，对不对？没有核的国家一越来越多核的话，那个世界就很危险。所以啊，很多就是很危险，他不拿这个人的生命体缺一种道德上算，完全就在政治斗争当中下注，那就是 PC 当中的问题。你说 PC 有组织吗？PC 有许多组织，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组织，你明白吗？ PC 有许多组织，其中有一个美国最厉害的一个组织叫什么？ American Civilian Liberty Union， 叫做 ACLU， 很厉害。这就是他们里面一个最厉害的，他说 Civilian Liberty Union 就是美国公民自求争取自由联盟。你晓得他认为这个自由是什么？一定要把人从基督教的说法当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他的自由的目的，就是这样。他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呢，如果你在学校里面你是教师，你讲一些创造论的话， 马上他就代表这个某一个学生出面，前边你学生付的写一个那个，他就代表说某人老师违反政治正确了，就告他，这个老师可能就要被开除出去了，就是这样，很厉害。所以批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有各种各样弥漫在一切里面，你就知道他的力量有多大。要知道，这就是在西方现在，他抵挡基督教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很难在西方一代里面，这是真正的硬土，这就是西方的现状，这就是西方的现状。加拿大是不是 PC 国家？作为基督徒在 PC 为主的国家内生活，日常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如何解决？加拿大在文化上是完全 PC 了，你知道？现在比如说自由党，所以他可以连续执政，做了很多丑闻，只是他现在实在不行了，让保守党上来，保守党是要反对 PC 的，但是保守党在受强大的 PC 压力下面，他有很多地方也无能为力，所以这次保守党很了不起的，他不愿意重开讨论，意思把自由党这次定案的婚姻定想翻过来。但是如果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大力支持的话，这个是很难的。即便现在教会都来支持，还有很多教会不来支持，这个案实在是很难翻的。要知道这个阻力是非常大的。你只要看看软库啊、上了或者所有这些 Global 没有了，都是按照 PC 的。所以你知道什么叫 PC， 你读它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写，它为什么这么说，你就知道了。所以在这种时候，日常生活当中会有冲突发生的，会有冲突发生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比如说冲突啊，最明显的华人媒体老是呼吁华人一定要加强参政意识，我们华人到这里一定要关心公众的事情，关心社会的事情，关心国家的事，不要只管赚钱。就是华人所有的政治家都关在台湾讲这个，媒体也这样呼召。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前个礼拜去参加的关于这个教育的这个制度，教育教科书不要有两个同性恋者，他们来改，有900多华人基督徒参加，华人媒体来吗？照理讲，这就是华人最了不起的参加社会活动的那个举动了。你先讲，不要讲对不对，你喜欢不喜欢？这首先华人有没有参加社会那个活动的意识有了，那么你作为这个报纸，你应该鼓励吧，应该拍照吧，不来，因为在他看来，你们做的是 political incorrect， 所以你是 PIC， 这不是 PC， 所以他不来。就这么简单，问题就这么简单，你知道吗？然后你发现你拍了半天，你的报纸都看不到是游行照片，你看不到，电视上华人节目上面都不出现，华人节目就访谈，就是找其他几个 PC 人员来说说话，你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晓得现在这个现状就是这样。你说他的 prejudice 偏见，他就是 PC 偏见，非常厉害，而且他是理直气壮的。如果少数几个，如果有两个华人同性恋站出来的话，那不得了了，赶快拍照，然后就告诉他要一年变成几千个新闻，然后怎么访问他的同学，访问他的老师，访问他的家长，他过去怎么样从 closet 走出来，他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你们怎么所以你都照了，只要有两个人，他就认为这是华人界的突破，那这都会来了，因为他认为这是 PC， 关键就是这个，关键 PC 和不 PC 影响到整个一代，整个华人媒体全部都是这样，你知道这是 PC。下面，所以我们日常上发生的冲突就是会有，而我们来的话，有人就不知道，当我们讲基督教说，哦，你们很亲西方，其实你要搞清楚是哪一个西方。我们很反对这个西方的 PC 占主导的这个西方，这是很危险的。当然我也说 PC 本身你要知道它也有些基督教的 background， 什么 background 的，基督教本来是最早提倡宽容的，最早提倡容忍多元，这是基督教原来的美德，你知道吗？所以难就难在很多基督徒你觉得 PC 好像要反对，也不是全没有道理，也有些道理，你跟着去讲啊，你发现你怎么会跌到这边来，我们这个地方他用一点点有道理打着这个旗子去做什么很多没有道理的事情，这就是整个 PC 的一块，就是这样。有例子，对对，全加拿大总理，那这 个总理特罗多是整个加拿大 PC 的整个的最后祸首，你知道吗？也是使整个加拿大闻名世界的，因为他那时候越战的时候，他跟那个谁啊，那个尼克松顶着干嘛。那我在中国大时候又特罗多怎么样的，又完全听了很多了啊，一个是瑞典总理帕尔梅，一个是他，这边就是好像那个时候为那个，好像这个越南战争啊，这个怎么着，等到后来越南军队打过西贡，很多越南人民死里逃生，靠着说明就是这样的话，他也不想了，他不讲了，他不报道了。这么多的难民，就说明他不喜欢共产党，这种占领是肯定的事情，他就说了。可是他们开始说的时候呢，好像他们站在民主阵营这边，其实是不是民主？难道越南这个人就一定喜欢共产党吗？他们就说，因为越南人他们喜欢共产党，所以我们白人比较注重自由民主。你明白？现在一个中国人呢是天生不喜欢自由民主的，你千万不要给中国人搞自由民主，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就是讲，比如说伊拉克，你就给他去推行自由民主，搞错了。他们这些人本来就喜欢自专制的，你干嘛就这样子呢？他就是 PC， 为他们着想，为他们着想，就是这样。可是他自己呢，却要他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民主自由。所以他几句话一句名言，政府不该管卧室里面的事，这就是这样子。因此呢，他就第一个废除刑法中反同性恋条文，放松了关于离婚的条文，而他自己呢也非他所不什么，你也知道，这个他有什么私德，也有什么功德。所以，但是清晰的描写就是说，特罗多总理过了一生 colorful 的 life。明白吗？多姿多彩的生活，他是跟那个情妇啊，跟那个女人啊搞来搞去，这么多好几头一个那个，实际上他看了火了。他绝对不是说他 living sin， 他不是说很多姿多彩，那多潇洒，他就是这就是 PC 的描述，这个 PC 的描述，所以真的没关系，所以很多人还非常热爱他加拿大。好，下面是在你的演讲中仿佛看到。然后的尼泊的影子，您今天对政治正确从理论上批判其属灵中的堕落倾向，但在历史的一定阶段上，它是否也有部分的进步意义？从政治结构上看，秩序与自由中一直存在着张力，您如何看待可容忍的正义？是不是可容忍的正义？基督徒进入公共里如何处理修齐之平之间的联系吗？当然文哈的尼泊是叫做基督教现实主义，他是在这个他是很少的，他原来他在属灵观上他是当然是新正统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关怀理论他做的是很深刻的，因为他是建立在基督教对人的原罪的理解上面，他要比那些 PC 的人深刻的多，他是关心社会正义的，他是关心社会正义，当然我们对他很详细的了解，这个人可能是对他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说 PC 里面有没有进步意义啊？有，它里面有一点，比如说像少数民族之所以在或者黑人的民权运动后来能够波澜壮阔的推动下来，跟 PC 是有关的，这你得承认，如果没有 PC 加入的话，你根本是办不成的。基督徒呢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也认为比如说是不对，比如说但是基督徒不会采取激烈的社会改变手段，比如说南方当时马丁路德金他发起的这个运动，当时叫做基督徒在南方，因为南方文化里面白人和黑人啊有这么一个毛，有一这个文化上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他就来一个那叫 separate 的 but equal， 他意思就是说白人管白人，黑人管人，到这个交通车里面一部分一段是白人的，一段是黑人的，体积一样大，什么车厢一样干净，做厕所这里啊个餐厅这部分是黑人的，这部分是白人的，一样 equal。但是 separate， 他们认为这也很好，这是 equal， 但是说这不 equal， 这你把我 separate 就是歧视，但当然 separate 最后是一个歧视的意思，你为什么主动给他 separate 呢？这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面，那基督徒怎么看啊？基督徒不上街，他比较尊重权威，在讨论的时候都认为这个不好，但是往往就是愿意采取渐进的手法去改变它，从舆论的导向。可是如果 PC 一发现这个是不好的话，他很厉害，他马上就会有大规模的这个群众体验运动就会产生，这是 PC 厉害的地方。基督徒呢就这个方面，基督徒好的就是他进了主以后，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就走上街头 走街头路线是很少的，但是基督徒也必须要在一定的情况下面，在底线上面要站稳了，表达出来，更基督要守这个地方，这方面要有些东西。所以我说呢，这个里面我们也享受到一些 PK 的成果啊。如果所以人家要我大儿子说，我都不相信我爸爸是比较保守的。你是 Asian minority， 应该是很自动的加入 PC 了。又错了，上帝比 PC 更大，明白这个意思吧？千万不要以为 PC 就把人框住了。很多 PC 这个地方，我因为我上次跟了我那一个亲友，我就说你看，那个美国的这个，你说他们是白人中心工会，但是现在那个外交部长不是黑人妇女吗？那个原来的那个外交部长也是，他怎么说？他们就说，还有这种人啊，比白人还白。你既然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话，他就马上就把你看成是一个那个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古巴很多人是那个，因为逃难住在下那个马埃里这边的古巴人，他们就不把他当成是古巴人，你知道是不？不把他们，因为他们是反共的古巴人，所以你要文化多元主义，你一定要去亲近那些讲卡斯托罗好的那些古巴人，你去读他的，你就把古巴的这个多元文化显示出来了，就是这样。其实不是文化主义，是什么？政治主义，完全是政治。请问西方第三思潮在英国生于西方现代意识中的自义情节的关系？第三思潮，第三浪潮。啊，过去讲，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第三思潮，我不知道你这定义什么。我们现在讲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后现代化时代，对，所谓现在这种思潮翻起来，就是把真理相对化、多元化，所以这就是这个 PC 的一环呢。PC 只是把真理的多元化和相对化的信念带到了政治、教育、法律、新闻的具体层面上面，形成了 PC 的具体表达，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些什么东西啊？我同意现在很多传统的好的价值观受到了破坏，但严格按照圣经的宗教要求，是否会回到中世纪欧洲宗教教会管理社会的模式？什么是您理想的社会模式？谢谢。不用有这个担心了。第一，政教分离，这就是基督教里面才提出来的。中世纪是有些问题没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政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中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中世纪所以长期产生了这种教权之争，这个是在中世纪的。但是中世纪应该是允许基督教有个发展的过程，基督教需要从使徒那里拿下的东西来慢慢进行消化。我现在反对把中世纪一再打倒的这种观点，哦，中世纪黑暗世纪，你有中世纪做黑暗？如果你让中世纪，哦，中世纪有宗教裁判所，他把那些不信的或者异教者他怎么样审判了？我说是，但是他们平静下来一年一个，你明白了吧？文化大革命一天就是使他是自杀跳楼的一个不好人。你要比是不好比的，就是说你根本所谓的黑暗世纪，你要知道是谁说的，就是那些启蒙运动的人给他标签的，他是有他不对的地方，但是上帝允许一个过程嘛，这个叫要进程吸收。比如说像那个教父的最大成者是谁，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是教父的最大成者，最后一位最伟大的教父。从他那里面，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有一个观点是教会观，不在教会就不在救恩当中，是他提的。但是他又提到了恩典观，恩典是上帝白白给人的，不是凭行为的。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抓住他的恩典观，他反对他的教会观，他这个天主教就抓住他的教会观。其实这两者在那时都正确的，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在印刷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在教育还不普及的时候，圣经当时在很混乱的欧洲时候，我觉得宗教是需要一个中心的。如果没有教宗在罗马教会的崇高地位，基督教当时不能在一个混乱动乱的欧洲当中取得那个他的比较的 predominant， 就是主导的地位，所以千万不能把他的贡献给那个。几次尼西亚大会中对这个偏差的那个异端的都是在天主教的大公会上确定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在弱小的时候，在混乱的时候，这个时候教会要他比较有点中心权威是对的。但是什么事情如果你抓住一点，会走向反面的。后来教皇他的权力特别大了以后，他会给到 给到什么在时代上面去，绝对权的神绝对不在，这权力不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就兴起了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所以现在的时候宗教改革是叫天主教也改了样子了，基督教也被改动了，所以现在你说要跟中世纪那样子是不可能的，现在都对基督教它整体的圣经啊圣教的分离，你的基督教在社会上担当一个道义的角色，担当一个属灵领导的角色，担当一个见证的角色，这个是很明确的，他不会把东西让大家再回到一个教权社会中心当中去，这是不用担心的。现在要担心的就是世俗主义对这个基督教的吞噬，这才是最可怕的。最后从对平息的批判是否是基督教的宽容精神相违背，不是说爱是恒久忍耐吗？很好，既然提了这个问题就要回答一下了，对不对啊？爱是恒久忍耐，这是一句圣经的话，但是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他前面一句话，可千万在哪里一句话把那句话呢，这两句话是不是互相对立的？不对立的，你知道吗？所以爱不是在那烂爱一场，什么都爱，罪也爱，你要恨罪，但是可以爱罪人，对罪人你要去跟他传福音，你要去更恨对待他这个人，但是对他讲的不对的东西要为真理而斗争，要为上帝一起教会的正道而极力争辩，这是圣经讲的，因为教会不是别的，是真理的根基和祝福。这是我们这次教会常态要出来了，有很多神的话我们选了这句话，教会是真理的这根基和祝福，我觉得在西方社会把这句话摆出来是不是？可惜是中文他们看不懂啊。所以在这里爱是恒久忍耐，是对具体的人，尤其是对那些触犯你个人利益的人，你要包容啊。但是对那些反对上帝的这些思潮或者你要坚决的能够站立得住，抵挡得住，就像这个东西要起来穿上全副军装，这是两个问题。谢谢大家，因为时间关系了不能再讲了，咱们几位主持人就急了，好，时间就要交给